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30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与中国签署全面和详细的贸易协议。美国2019年贸易评估报告再次批评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特朗普说现在没有必要对北韩加重制裁。此外，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五发表新书《用行动带来希望》，并介绍了为什么要参选下一届的总统选举。他解释说，
在习近平已经提出习武点，国民党人又竞相提出和平协议的状况之下，对台湾。
他说在习近平提出习五点和国民党又争相提出和平协议的情况之下，对台湾的民主和主权势必带来冲击，所以因为这个焦虑，有很多人督促他出来承担责任去选举。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资深官员在北京进行了一日的贸易谈判之后，白宫发出声明表示谈判坦率而有建设性，并期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下个礼拜到华盛顿继续这一轮的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并表示要与中国签的协议将会是全面而详细的。根据美国传媒报道，美中双方已经开始就协议的最后文本进行确认。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鲁钦在北京共同主持了第八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的磋商，双方讨论了协议有关文本，并取得新的进展。新华社的报道并未有具体讲明讨论了一些什么文本，或者是具体在哪一方面取得进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2019年度贸易评估报告，其中再次对中国的不公平和限制性贸易政策提出批评。美国2018年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为419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1.6%， 但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贸易评估报告说，中国在很多领域的继续实施贸易壁垒政策，美国对此十分之关注。贸易评估报告说，中国在2018年实施了广泛的产业政策，限制外国产品、外国厂商和外国服务提供商的市场准入，同时对中国国内产业提供大量政府帮助、资源以及监管支持。报告以技术转移为例，说中国高层多次作出要取消有问题政策及做法的承诺，但是实际上继续维持外国厂商不同的做法。贸易评估报告批评说，中国以各种方式强制美国公司将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给中国公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礼拜五3月22号发表推文说，今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在既有的针对北韩制裁上面再施加额外的大规模制裁，他在今日下令撤回那些额外的制裁。3月29号星期五下午，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举办的记者会上解释他的决定。他说他和金正恩有很好的关系，他和他相处融洽，能够互相理解，在北韩的人蒙受极大痛苦，他们过得很艰难，所以他就是不认为现在是要实施额外制裁的时候，并不代表他今后不会这样做。但是他不认为现在施加额外的制裁是必要的。美国官员这个星期表示，很多美国科技企业愿意和美国政府在国防与情报领域合作开发人工智能的运用，他们只是不愿意公开。各个公司较早前因为拒绝和五角大楼在无人机人工智能项目进行续约而受到批评。美国国防部去年6月份宣布成立联合人工智能中心，希望借此加快国防部人工智能实际运用的能力。该项目负责人空军中将沙立汉星期四在华盛顿地区举行的一场有关国防产业人工智能的研讨会上说，有很多公司非常愿意和国防部合作，并非所有人这样想，公开表示他们的支持。他说，我们希望和有兴趣的公司合作，实现这些公司全范围的使命。 星期五，美中贸易谈判取得建设性进展的消息推动了美国股市走势强劲，掩饰了投资者对美国经济放缓的担忧。此外，美国第二大电召车网络公司 Lyft 上市显示了投资者对牛市的信心。截至到昨日下午四点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211点，升幅为0.82%，收市报25928点。标准保尔500指数上升18点，升幅为0.67%，收市报2834点。纳斯达克指数升60点，升幅为0.78%。金融数据和软件公司都话，标准保尔500指数收市的数字显示出这个指数十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官员将在4月15-16日在华盛顿和美国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的第一次磋商。据港美日双方将讨论农产品关税以及在几大程度上谈判服务贸易及规则领域。日本希望只是谈判农产品和工业品关税，但是美国希望还包括规则领域。此外，出口大量汽车的日本将会要求美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而美国有可能要求限制日本汽车的入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就启动贸易谈判达成一致意见。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计划下个礼拜一同礼拜二对中国进行访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希望他能够好像在新西兰强烈谴责穆斯林滥杀事件一样，对中国政府肆意拘押穆斯林的问题公开表达关注并展开讨论。人权观察星期五写信给阿德恩总理表示，根据可靠的估计，中国政府目前已经肆意关押了100多万名的穆斯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叶望辉去评论蔡英文的视讯讲话，北京改变现状，促美台推进共同利益。近来特朗普政府一些的行为，包括默许出售 F-16 战机给台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美台合作举办印太民主治理研习营，支持台湾维护南太平洋邦交的行动，对台湾的支持来看更为公开。不过有分析人士说，这个是因为越来越多美国人认为过去十年是北京在改变美中现状，美台合作巩固自由民主是彼此的共同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3月27日星期三从过境地点夏威夷对美国保守派致富传统基金会发表视讯演说时指出，美国对台承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坚定。曾任美国副总统撤离国安顾问的叶望辉说，这个是因为特朗普政府首要目标是推动美国利益，而台湾的民主发展与美国利益一致。叶望辉在听了蔡英文演讲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的看法是特朗普总统的政府非常非常的推动美国的利益，美国在台的利益就是鼓励他们继续发展民主，发展经济机会，多一些和美国的选民公司发展一些合作项目。所以叶望辉说，他觉得美国和中国的多次谈判谈到很多重要的战略话题，但是进步是很难捉到的。在这种的环境下，台湾有一个特别的机会提出自己的意见，比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官僚成功的帮助美国和台湾的利益。对于蔡英文通过视讯和美国智库交流，叶望辉认为这个是很好的沟通方式。他说他长期以来一直推动台湾领导人通过科技与华盛顿领导层直接对话。早年他在传统基金会工作时即组织过视讯会议，使当时的台湾总统和国会山的朋友交流沟通。此后台湾领导人即经常以这种方式和美国的智库交流讨论。叶望辉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主意。此外，叶望辉亦都认为蔡英文这一次的讲话使更多的美国朋友了解台湾的处境，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活动。叶望辉说，今日的内容他觉得亦都很好，很特别，有参议员和众议员一起参加。叶望辉说他觉得他们分享的消息非常乐观，亦非常支持台湾的民主、安全、自由。叶望辉觉得大部分传统基金会的参加人士都同情这样的立场。 蔡總統佢分享嘅內容，亦都使葉望輝佢哋好清楚嘅了解到台灣最近面臨嘅最大優先順序嘅呢一啲威脅同挑戰。葉望輝話：佢覺得呢一次喺夏威夷嘅訪問，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談到咗美國印太安全戰略同貿易推動民主嘅戰略。所以葉望輝話：佢覺得27號嘅活動係幾成功嘅，亦都好感謝有好多嘅華府嘅人到呢一個場所嚟參加。蔡英文在演讲中呼应美国特朗普政府上任后提出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强调台湾致力于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实现印太战略的承诺，那个就是通过彼此的相互支持，地区国家可以维持自由和自主，不受任何的威胁。蔡英文还说，虽然台湾面临中国的威胁和挑战，但是台湾并不孤独，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坚定。蔡英文亦都感謝美國政府對台灣提出的坦克及戰機採購要求做出積極的回應。對於蔡英文有關兩岸政策的講法，葉望輝認為蔡英文的兩岸政策與美國立場相似，大部分美國官員都會談到所謂的現狀，而且參加這一次蔡英文視訊活動的國會領導層亦認為，近十年來是中國共產黨在改變安全現狀和經濟現狀。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的中国政策讲话就提醒大众，美国国内制度亦都受到中国的伤害，这三个范围是北京和中国共产党改变了现状，所以美国未来的挑战不是看重现状，未来的挑战是怎样巩固美国自己自由的制度。所以叶望辉说，他觉得这个变成美国和台湾亚洲地区的盟友的优先顺序与合作的机会。蔡英文在演讲中指出，虽然他上任后考量到区域共同利益，以务实和负责任态度维持台海现状，不过中国却利用所有机会改变台海现状，对台湾进行各种的打压，削弱台湾民主体制，加剧军事紧张，并缩减台湾国际空间，使台湾人民对中国更加的不信任。蔡英文呼吁北京不设前提与台湾坦诚协商，不要只想到坚持自己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亦应该想想台湾人民要的是什么。对于蔡英文在视讯对话中提到的美国对台湾采购武器要求做出积极回应，中国政府重申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立场，并称已经就此与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答复相关提问时，仲对记者以台湾总统称呼蔡英文表示不满。耿爽对提问的记者说，首先我要纠正你，蔡英文从来不是什么总统，大家称他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这点你应该很清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一些国际问题学者说，美国在成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的历史上，亦都是靠外国人窃取其他国家的技术。但亦都有人指出，同中国政府主导的人才招募行动不同的是，美国自由开放的环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才主动加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联社经济问题作家保罗·怀斯曼在一篇3月28日发表的文章之中表示，18和19世纪的美国是世界上最热衷于窃取其他国家先进技术的国家。美国指责中国从事的那种非法行为，曾经在两个世纪之前帮助美国超过欧洲竞争对手，成为工业巨人。怀斯曼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1年曾经公开呼吁，美国需要买低欧洲所有为人所知的各种机械。布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和政治学教授彼得·安德烈亚斯对美联社说，他们今天对中国传递的讯息就是照我所讲的做，不要照我做这样做。他又说，实际的情况就是美国曾经是窃取知识产权的世界温床。不过美国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多伦本·阿塔尔对美联社说，美国国会并没有批准汉密尔顿咄咄逼人的工业发展的主张。美联社的这篇文章又说，经济间谍活动帮助美国在19世纪实现了纺织业的起飞。被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誉为美国工业革命之父的塞缪尔·斯莱特是英国人，由于看到了美国的发展的机遇， 不顾英国的禁令，在1789年将当时先进的纺织技术带到美国。美国人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在1810-1812年在访问了英格兰和苏格兰期间参观纺织厂，反国之后凭记忆将他所学到的英国动力织布机的技术运用在麻萨诸塞州的纺织业。美国外交政策2012年12月发表的一篇题为《我们也曾是标舌者》的文章说，今日的中国就好像19世纪的美国一样，意志坚决要同竞争对手取得经济上的平等的地位，将摄取他们能够摄取到的所有的技术。文章作者查尔斯·莫里斯又说，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就是现代信息记录的水平令到摄取行为获得的回报比以往多得多。这篇被中国评论人士广泛引用的文章甚至说，在国与国的伟大竞争之中，并没有人会谈论道德。如果美国人当时发明了能够看到英国工厂的神奇望远镜，美国人亦都会使用。哈佛大学肯尼迪商学院教授威廉·克尔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当今在科技领域的人才争夺是一场战争，但是他又强调，虽然中国势力越发强大，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力亦都在提高，但是中国的全球征才能力有很多的局限。克尔说，有一种预设就是中国必然将美国留在历史的尘埃里面，或者说中国拥有一些美国没办法跟他竞争的特质。但是他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需要认识到的一点就是中国在很多方面仍是一个十分之封闭的国家，是一个难以深入、难以生活和工作的国家。克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地方，提供了很多的机遇，目前无论在北京、上海亦或是其他地方，都还未有能够达到这样的多样化和舒适度。他们有可能做到，但是这些需要时间，而且要深入确立这样的条件，远远不是靠一家大公司就能够做到的。历史学教授本阿塔尔说，历史上的美国不需要政府的帮助，美国当时享有，现时亦都拥有中国所不具备的优势，外国人才愿意来到美国生活，同时带来知识和才干。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仍然不会去中国，他们会去硅谷、去波士顿的128号公路的沿线，去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研究员。本阿塔尔又说，一个专注于镇压的社会能否成为创新的圣地，现在还不能够下定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几个星期以来，美国政府发动了似乎前所未有的围剿，阻止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技术公司参与全球下一代 5G 移动通讯网络技术的竞争，宣称华为帮助中国进行情报收集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特朗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华为在美国展开业务的能力，参与者包括国务院、司法部、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和商务部的高级官员，甚至特朗普总统本人。长期以来，在全球经济的很多领域，华为都招致怀疑和不信任的目光。这家公司有从事商业间谍活动的不良记录，而且它的竞争力亦来自中国政府的大量补贴。美国政府目前打击华为的攻势亦是猛烈的。华为很长时间以来受到很多指责，这个并不新鲜。比较特别的是，这一次压力攻势的程度。南卡罗来纳大学达拉穆尔商学院的助理教授迈克尔·莫夫雷说，在国际技术竞争中，这个针对一家公司的非常巨大的攻势。在极力阻止华为在 5G 网络中发挥主要作用之际，美中两国正在谈判，试图结束美国去年发动的代价沉重的贸易战。美国已经对2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在另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中，联邦政府甚至起诉华为，其中包括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以便必要时当做贸易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华为公司的发言人拒绝就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接受美 美国之音的采访。美国官员列举了极端怀疑华为的一些原因，其中一些有据可查，另外一些则更多是揣测。最重要的原因是2017年中国通过的国家情报法，赋予政府情报机构广泛而无限制的权力，来要求中国企业在情报收集工作中配合政府。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这个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明确的威胁。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克·卢比奥3月13号在福克斯商业新闻上表示，在美国我们甚至无法给苹果公司为联邦调查局解锁一台 iPhone， 而在中国华为必须向中国提供他们要求的任何的东西。他还说他们不应该在美国展开业务，即使华为强烈否认自己为中国情报机构服务，但是最近至少有两宗国际间谍案与该公司有着令人不安的密切关系。今年一月，波兰政府逮捕了华为的一名高管，指控他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华为公司本身并未在此案中受到指控。华为宣布这名销售经理事前已经被解雇。去年年初，法国报纸《世界报》非洲版报道说，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中国出资的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联盟总部的计算机系统，每日晚上会将数据秘密传输到上海的服务器上，而且大楼里面还发现了监听设备，后来披露这座大楼的主要信息和通讯技术供应商是华为。目前还未有证据表明华为参与了数据盗窃，非洲联盟官员拒绝公开证实曾经发生过信息转移。美国官员最近经常表达的对于华为的担忧亦是最少被证实，那个就是华为可以为通讯设备安装后门，以便中国政府获取敏感通讯信息，甚至能够使北京切断另外一个国家的通讯。华为74岁的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曾经亲口否认这种做法。他最近对 BBC 表示，中国政府永远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华为亦永远不会听从这样的要求。他说他们现在的销售收入是数千亿美元，他们不会冒着被国家和全世界客户厌恶的风险做这样的事，他们将失去所有生意，他不会冒这个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目前在多条战线对华为作战，有时非常激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司法部起诉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指控他欺骗美国官员以绕过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孟晚舟是加拿大应美国检察官的要求逮捕，美国司法部正在寻求引渡他，以便使他在纽约接受审判。而同时，美国司法部在华盛顿州提交了第二份对华为的起诉书，指控该公司窃取商业机密。特朗普总统暗示他可能将孟晚舟案件作为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中的筹码。他上个月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将在跟着下来的几星期内讨论所有问题，我们将与美国检察官谈，我们将与司法部长谈，我们将做出决定，现在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内容。此外，美国仲积极努力劝阻其他国家与华为展开业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月警告美国的盟友说，如果他们在关键基础设施中使用华为电信设备的话，他们将无法获得美国收集的一些情报。蓬佩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财经频道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一个国家采用这个技术并将它放入其他关键信息系统之中，我们就不会跟他们分享信息，亦无法跟他们合作共事。美国驻德国大使3月8号致信德国经济部长，重申美国政府对华为系统可能存在后门，以及在复杂软件更新过程中受到删改威胁的担忧。他说，如果德国在新的电信系统中使用华为的产品，美国的情报共享将大幅减少。美国政府今年2月派遣了一个大型代表团参加电信业最大的贸易展会，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讯大会。会上他们公开指责华为公司两面三刀，瞒天过海。美国代表团成员包括国务院商务部和国防部的官员，以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阿吉特派。美国国际开发处官员亦明确表示，美国的外援资金将无法用于从中国电信业采购。 此外，特朗普总统去年签署的一项法律，禁止联邦政府从华为和中国电信公司中兴购买设备。特朗普还提出了一项可能的行政命令，这个命令将干脆禁止华为参与美国的 5G 网络。华为本月提出诉讼进行反击，华为称自己被美国政府不公平地进入计算机网络。华为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成斌说，这个诉讼的目的可能是确定美国政府正在使用一些信息来作为自己的证据。成斌还说，情报机构掌握的一些信息不一定会公开，法庭上可接受的信息并不总是与实际可获得的信息相同，所以他不确定这个案件会如何判决。华为公司目前正在受到美国官员的围攻，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亦是为了提高公司声誉。在美国与最亲密的传统盟友的关系紧张之际，华盛顿似乎单方面要求在庞大的市场中将一家主要的全球供应商真正拒之门外，这个一个大胆的要求。首先，对于急于利用 5G 无线技术的国家和公司来讲，可能没有现成替代品来代替中国公司，这个事实使情况变得复杂。最近有报道称，美国在欧洲、印度、阿联酋和其他地方的盟友抵制美国的要求。纽约时报星期日晚间的一篇报道称，在欧洲的人普遍认为华为所带来的任何风险都可以通过监控和选择性的使用华为的产品来控制。报道还指出，德国总理默克尔对美国的回应是一条简明扼要的信息，其德国人将为自己确定我们的标准。当然，中国总是有可能对答应美国要求的国家进行报复，这种可能性甚至很大。中国的媒体基本上由共产党控制，获得国际新闻服务的渠道亦受到严格限制，这种报复可能会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美国威尔默海尔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合伙人莱斯特罗斯说，非常强烈的看法是，华为是一家伟大的中国公司，做了一些非凡特别的事情，进军全球前沿，并在某些方面成为领军人物。华为公司遭受不公平对待，被美国出于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拒之门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毕业于名校哈佛的高克杰在世界银行做过顾问，亦都曾经在投资基金做过咨询，但循规蹈矩的生活似乎并不是他想要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直直许湘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哈佛的高克杰表示，他的名字是高克杰，这个地方就是老板饺子。高克杰又说，大学毕业之后他去了中国教英文，他们学校外面有一间饺子馆，他总是喜欢去那里吃晏，吃一些点心或者晚饭之类的。他和店主也是饺子馆的老板成为好朋友，这个店其实就是想在美国找到那种饺子馆的感觉。高克杰又说，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有不同形式的饺子，无论是意大利的 Ravioli 云吞、印度咖喱果，还是南美洲恩潘纳达，每个人都熟悉面团里面裹住肉馅或者蔬菜，一旦有些人明白饺子是什么，他想每个人都喜欢的。顾客安妮木林说，有些人喜欢去餐车吃饺子，他偏偏喜欢这个地方，这里是他的据点，他将这个地方介绍给他所有的朋友。他有一个朋友很喜欢饺子，但从来并没有来过这个地方，所以在两个星期之前他和他朋友一起来到这里吃饺子了。高克杰从哈佛毕业之后又继续在波士顿大学深造，来自律师和金融世家的他，他在餐饮行业找到了自己的梦想。高克杰又说，他做咨询业这么多年以来总是做 Excel 的表格 PowerPoint 演示，告诉别人应该怎样去经营，现在能够做出看得见摸得到的产品，和令人立即享受这个产品的想法，对他来说更具有吸引力。对于高克杰来说，他在中国的经历非常之特别，他的妻子是在中国的时候认识的，如今饺子馆的事业亦都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高克杰又说，是什么令到他们的饺子有特别的地方呢？他们一切是从头开始，他们手工做面皮，还有所有的馅，他们尽量用不含抗生素、散养有机的肉类，实实在在高品质的食材，他们每一道工序都非常之用心。老板饺子还力求在传统的中国水饺基础上进行更多有趣的创新。 高克杰又说他们有一款羊肉饺子叫做新疆羊肉饺，灵感是来自羊肉串，带着孜然和辣椒，我们就将这种味道包入饺子里面，还有不同颜色的饺子皮，他们用菠菜做成绿色的饺子皮，他们用甜菜和番茄做出红色的饺子皮，紫甘蓝会令到饺子皮变成紫色，他们尽量尝试出新，充满乐趣。自从2017年开业以来，老板饺子一点一点地壮大，现时在华盛顿已经有两间的店面，高克杰的目标是拥有15间连锁店铺。以上是美国之音直直许湘君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台湾官员忧虑2020年划为统一的开始，中国广州以奖金激励市民举报非法宗教活动，藏人导演前政治犯日内亚获颁勇气奖。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这个星期在美国过境时一场视讯演说中批评北京意图改变现状，破坏台湾民主体制，他还呼吁美国和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对抗北京威胁自由民主。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说，北京对台湾的渗透已经使到台湾官员担心，明年的总统选举可能会成为台湾最后一场有意义的选举，亦都是统一的开始。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星期五发自台北的文章说，虽然蔡英文在夏威夷过境时表示美台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但他在台湾看到的是中国占据了所有的讨论，北京的恶意影响处处可见，而美国被认为是大体上缺席。正同一个由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组成的传媒代表团在台湾参访的罗金说，代表团在同台湾政治人物、官员和国家专家访谈中听到的都是严肃的警告。中国广州近日推出新的规定，对举报非法宗教活动的市民提供最高达10,000元的经济奖励。宗教人士表示，这个是中国当局打压宗教自由的又一项具体化的措施。广州宗教事务管理局3月20日在他的官方网站发表通知，鼓励市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积极投诉举报广州市辖区内发生的非法宗教活动，并公布了相应的奖励办法。办法规定，向有关部门举报非法宗教活动可以获得100到1,000元的奖励，提供线索并协助查处非法宗教组织和人员可获1,000到3,000元的奖励。出席第十一届日内亚人权与民主峰会的25个国际人权组织将一个殊荣授予顿珠王称，一位藏人电影导演前政治犯这个星期在日内亚获颁2019年勇气奖，来到表扬他以非凡的勇气捍卫民主、自由和普世人权，令到世人受到激励。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一部名叫《不再恐惧》的纪录片问世，这个是第一次有上百位中国境内藏人出现在镜头前，讲述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他们的无望和挫折，表达对达赖喇嘛重回西藏的渴望。纪录片在北京秘密放映之时，影片的拍摄者时年34岁的顿珠王称已经失去自由。这个青海藏区农民家的儿子被人套上头套、绑上手镣，并送入去监狱。事隔一年之后，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他6年徒刑，还拘捕了他的朋友协助他拍摄影片的真人久美佳造。南韩国家情报官员星期五说，今年2月启动的北韩东仓里导弹发射架修复工程基本完成。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去年6月在新加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首次峰会之后，北韩开始拆除靠近中国和北韩边境的东仓里西海卫星发射基地。但是在金正恩和特朗普总统河内会谈破裂之后，商业卫星图片显示，北韩又开始将新加坡峰会之后拆除的部分装置重新装上去。南韩国会的情报委员会对记者披露说，南韩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芬等人当日在情报委员会上的一次会议上向议员作出了上述的报告。 在中共当局对教师课堂、讲学和网上言论加紧打压和整肃之际，继中国知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近日被停职调查之后，重庆师范大学又有一名教授的课堂言论遭到学生举报，日前被撤销教师的资格。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坠机事件的一名遇难者家属星期四向美国联邦法院提出起诉波音公司，这个是针对3月10号埃塞俄比亚航空737 MAX 班机失事提出的第一宗的诉讼。那次空难有157个人死亡。这宗诉讼由罹难者卢旺达公民穆索尼的家属向芝加哥联邦法庭提出，指控波音公司制造的737 MAX 在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方面有设计缺陷。波音公司未有立即对这宗诉讼作出评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宣布参选下一届的总统选举。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透过新书发布会传递参选下一届总统的决心，除了呼吁民进党进行一场典范级的初选，亦都肯定美国官员近来对台湾的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五发表新书，用行动带来希望，并介绍了为什么要参选下届总统。首先是他日前在台南铺选立委补选时，感受到基层民众的焦虑，担心如果民进党无法继续执政，立法委员席次又大量减少的话，民进党将不单止是失去政权。他说，
在习近平已经提出习武点，国民党人又竞相提出和平协议的状况之下，对台湾的民主跟主
赖清德说，在习近平提出的习五点，而国民党人又竞相提出和平协议的状况下，对台湾的民主和主权势必会带来冲击，所以是因为这个焦虑，有很多人督促他出来承担责任。赖清德还说，他并不是要否定蔡英文总统以及民进党共同的努力，而是希望有机会接棒承担责任。民进党在去年年底九合一地方选举中惨败，执政院士由原先的13席次减少为6席，当时的行政院长赖清德亦为此辞职下台。赖清德本月18号正式登记民进党总统初选，被台湾政坛投下震撼弹。此前蔡英文总统已经表态将争取连任，外界认为民进党将可能因此出现分裂。不过赖清德在新书发表上强调，希望能够打一场典范级的初选，超越个人亦超越派系。他宁愿输了这一场初选，亦不愿意伤害蔡英文总统，希望大家不要以宫廷剧的角度来看待民主的竞争。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星期五发表公开信指出，他的阶段性任务希望明年告一段落，亦希望促成民进党内最大的团结，形成最强的组合。不过对于蔡英文赖清德配的讲法，赖清德表示并没有在他的考虑之内。公开表示自己是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还讲到，他从政以来坚持台湾主权独立的理念始终如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亦公开表示，会用尽工具箱里面的所有工具阻止中国打压台湾。他说，
另外呢，这非常罕见的，美国这个印太司令也出来讲话，一国两制不是台湾共同的心思。
赖清德说，另外非常罕见的美国印太司令亦出来讲话，一国两制不是台湾共同的精神。另外即将要接任美国亚太助兴的史迪威亦公开讲，中国目前的作为已经违反美中三公报。赖清德还指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事实亦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台湾对自己要有自信。不过赖清德在这本新书当中亦指出，中国对台湾进行外部围堵、内部分化，多年来已经成功用九二共识分裂台湾。台湾内部应该建立将国家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上的政党文化，是台湾当前最重要的事。 根据台湾各项民调显示，高雄市长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参选下届总统，获得最高的支持度。另一方面，赖清德代表民进党参选亦最有胜算。对此，赖清德表示，目前边个输边个赢仲不得而知，希望能够同韩国瑜进行一场君子之争。现年59岁的赖清德，从政之前是一名医生，担任过的公职包括立法委员、台南市长以及行政院长。由于形象清新，做事认真，一直被视为民进党的领袖型人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美国最近有3个人因为大规模校园枪击事件而在1个礼拜多的时间里面相继自杀，令人质疑其中一宗的自杀是否会激发另外2宗的自杀事件，以及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原本可以避免自杀。一名枪手去年在佛罗里达州一间高中枪杀了17名学生，这间高中这个月就有2名的高中生在1个礼拜内接连自杀。康涅狄格州的一间小学发生枪击案，造成20名学生死亡，其中一名儿童的父亲亦都自杀身亡。一名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枪支和自杀是美国健康危机的一个主要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佛罗里达州帕克兰一所高中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1年零1个月之后，民众依旧沉浸在悲痛之中。据报道，学校曾经的学生悉尼艾洛在3月17日自杀身亡。他的父母说他患有幸存者的负罪感，最近被诊断出创伤后应激障碍。帕克兰枪击案的第二名幸存者在1星期之内自杀身亡。2012年康涅狄克州的小学枪击案之中遇难的一位小女童的父亲，在星期一被发现在办公室自杀身亡。
And many people who live through horrible traumatic events develop some sor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an be ongoing.
精神病学教授盖尔·索尔兹话，好多经历过可怕的创伤性事件的人会患上某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这种疾病可能会持续下去，遗憾的就是这种疾病可能会引起自杀。纽约长老会医院的精神病学教授盖尔·索尔茨说，经历过类似创伤的人可能会选择自杀，这些可能会促使其他处在类似处境的人也都会这样做。
It takes someone who probably was already considering suicide.
他说这些人可能已经在考虑自杀。索尔茨对美国之音说，要大力帮助那些遭受可怕创伤的人，为他们提供及时和持续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所在的社区也应该密切关注他们，新闻媒体应该强调自杀对死者所在社区的影响。
We want to talk about how awful it is for them. It's terrible for families. It's terrible for friends. It's terrible for that entire community.
所以他们要谈论自杀对家庭、对朋友和 对整个社区都好差嘅。呢啲将会产生切实嘅后果，因此嗰啲可能会考虑自杀嘅人应该明白，自杀并非发生喺真空，亦都唔系乜嘢迷人刺激嘅事。所以持就话，自杀死亡人数喺美国不断上升，其中大多数系死于枪支。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we've seen life expectancy in this country drop, and the reason is suicides。
所以前日話喺過去幾年裏邊，佢哋第一次睇到呢個國家嘅預期壽命正係下降。呢啲係因為自殺同鴉片類嘅藥物造成死亡。好難講呢啲鴉片類嘅藥物死亡之中又有幾多係自殺身亡嘅。一名槍手去年二月喺帕克蘭高中槍殺咗17名學生，槍擊案嘅第二名幸存者死於自殺之後，佛羅里達州緊急事務負責人呼籲州立議會增加撥款，為高中社區提供心理健康諮詢。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霍克華盛頓嘅報導。
咁就結束咗呢一節嘅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美国不再热心欧洲事务，而是开始解决国内的问题。而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发生的很多变化。1920年美国举行总统选举，威尔逊因为中风而身体虚弱，已经无法参选，两位主要候选人是民主党的詹姆斯考克斯和共和党的沃伦哈丁，这两个人比选民非常不同的选择。考克斯赞同威尔逊的理念，认为美国应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哈丁就反对国际主义理念，他认为美国人应该只是关心国内事务。哈丁赢得了选举，美国人民通过自己的选票清楚表明，他们已经厌倦了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来解决其他国家的问题，他们只想过自己的日子，令美国变得更好。这个是国家思维方式的重大改变。在这个之前20世纪的头20年里面，美国一直逐渐卷入国际事务。美国年轻人在威尔逊和罗斯福总统执政的年代长大，而这两位总统都在外交领域非常活跃，都帮助美国走上成为世界主要大国的道路。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个就好像一支针刺破一个气球，美国和他的盟国打败了德国和轴心国，但是几千美国军人死在欧洲战场。然后美国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激烈辩论凡尔赛条约和国联的问题，结果大多数美国人厌倦了，再不想听到有关欧洲和国际和平组织的任何事。相反，他们开始关心现实生活中的物质问题。一战期间，美国人的生活受到很多限制，联邦政府控制铁路、运输和工业生产，战后这些控制被解除了。以前生产战争物资的工厂开始为和平年代的经济生产产品。1920年代初，大部分美国工人的工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人手里面有钱，足够他们去追求比以往都好的生活。技术进步亦都使几百万人过上更好的日子，亦俾美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两项最重要的新技术就是汽车和无线电广播。在1920年代初，汽车还是非常昂贵，每架车都是由一个小型专业技工队伍制造，大部分的美国人买不起车。美国人亨利·福特决定制造出所有人都买得起的汽车，他用流水线生产汽车，汽车零件通过工厂里面的生产流水线被组装在一起，每个工人只是做一个环节的工作，然后产品就进入下一个环节，由另外的工人负责。这样福特汽车公司就能够更快更容易的生产汽车，并且以便宜很多的价格销售汽车。福特汽车公司发明流水线之后，汽车生产得更多，价钱亦都更便宜。没几耐，美国到处都见到汽车，而这个就要求全国的道路状况得到改善。当时在乡村地区，很多地方只有泥路，晴天的时候 暴土扬长，雨天就泥泞不堪。呢啲路凹凸不平，跨越溪流连接道路嘅桥梁更加系几乎冇。刚刚买车嘅车主要求解决呢啲问题。于是地方同州政府开始以前所未有嘅力度修建同改善道路。新嘅道路修好啦，路嘅两侧又开咗好多新嘅买卖，譬如加油站、修车厂。好快又出现咗餐馆、旅店，俾旅行嘅人休息。1920年代，美国成为汽车爱好者嘅国度。汽车改变嘅唔单止系美国人嘅出行方式，佢仲改变咗美国人嘅生活方式，消除一啲生活上原有制约。譬如有车的家庭不用再生活在挤拥吵闹的城市，而是可以住在空旷的郊区，人可以开车入城翻工。企业亦动起来了，他们不用再靠近铁路线，随着汽车和卡车的普及，他们可以随时将货物运往各处，不用再受列车运行时间的限制。汽车仲使农村生活热闹起嚟，农户可以更容易入城做买卖或者探亲访友。汽车令美国人更加了解自己嘅国家。1920年代，人可以不必花好多嘅钱就可以开车横跨美国。以前要走好几日先至能到嘅地方，而家忽然间近咗好多。原本喺周末同节日通常留喺屋企嘅一家人，而家有机会去旅游啦，了解远处嘅美国系点样样。他们开车去海边、湖边，走入大山和森林，游览名胜古迹和自然美景。当然，汽车带来的改变并不全部都是好的，譬如车祸多了，死于车祸的人也多了，铁路等其他交通方式开始在竞争之中陷入困境，一些铁路被迫要关闭。原来最常用的交通方式马和马车亦都开始从城市的道路上消失。在1920年代，汽车的数量还不足以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但是空气的纯净度每年都在下降，道路亦变得越来越挤拥和喧闹。就在汽车极大的改变美国人交通方式的同时，无线电广播被美国人的通讯方式带来了革命。1920年，美国第一家电台在宾夕法尼亚成立。十年后，全美就出现了几百家电台，听众超过1300万。大部分电台的所有者都是大型广播网，这些公司可以对全国各地的电台播出同样的节目。广播节目大多数的内容简单，具有娱乐性，还有广播剧、喜剧和音乐节目，有时亦报道新闻和政治事件。几百万从来不看报纸的人，现在从广播之中听到新闻，各地的美国人都能够听到总统的声音。同汽车一样，广播将美国人带在一起，他们可以一起见证很多活动，有共同的经历。广播亦帮了公司企业的大忙，企业可以购买广播时间播放广告，向听众介绍自己的产品。在广告之中，他们告诉人听去消费、去买汽车、雪柜、食物和药物。这些公司快速而简单地创造出全国性的消费者需求。一战后改变美国人生活的新技术不单止是汽车和广播，另外一项发明亦将极大地影响美国人的消费习惯和娱乐方式，那个就是电影。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呢就去佛罗里达州度假一个礼拜，李华现在就是开车去机场接他。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第一个就是 a blast， 而另一个就是 lighten up。
Hey Larry， 我在这里啊。 Hi, Li Hua. How are you?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pick me up.
唔使客气。诶 ，Florida 点啊？玩得开心吗？
Oh man, I had a blast. My friends in Miami took a few days off just to hang out with me. We did nothing but hang out on the beach and go partying every night.
哇，你嗰个喺 Miami 嘅朋友仲请咗几日假陪你玩啊？咁肯定玩得好开心啦。Hey Larry 啊，你头先话 I had a 咩嚟噶？
I said I had a blast, B-L-A-S-T. To have a blast means to have a great time. If something was a blast, that means it was a lot of fun.
诶 ，blast 唔系爆炸嘅意思咩？点解 to have a blast 就变咗玩得特别开心呢？哎呀，学英文真系唔容易啊！得啦 ，Larry， 你玩得好开心，我就用咗成个星期嚟到帮 Jones 教授嚟到准备下学期嘅课啊！
Yeah, well, I tried to get you to come along. You would have had a blast too.
冇错，你系请我一齐去，但系我唔去得啊，我要做工啊。如果唔系，下学期啲学费就冇着落啦。不过琴日 Rick 生日，我晚头去咗佢个 party 啊。
Well, too bad I didn't come back a day sooner. His parties are always a blast.
系啊，次次 Rick 开 party， 大家都系玩得好开心嘅。琴晚我半夜3点先至翻屋企啊！我走嗰阵仲有好多人喺嗰度啊，大家都玩到癫晒。
Sounds like you had a blast. What about you, Li Hua? Your birthday's today. Are you going to celebrate?
都唔知啊。琴晚瞓得好少，好攰，而且生日都唔系咩大事啊。我喺中国嗰阵时从来都唔过生日噶。
Whatever. I think everyone should have a blast on their birthday.
时间过得真系快啦，我都已经25岁啦，四分一个世纪啊！我仲系读紧书，仲未有一份正式嘅工。
What? Lighten up, Li Hua. You're in your mid-20s. You have plenty of time to decide what you want to do.
乜话？你叫我 lighten up？ 你系咪话我要减肥啊？喂，你喺度乱讲乜嘢啊
？Hey, I'm not talking about weight here. To lighten.L-I-G-H-T-E-N, up, U-P, means to relax, to be less serious.
Oh, lighten up 就是要放松，不要太认真的意思。哎呀，不得啊，我不可以 lighten up， 我要考虑我的前途，我毕业之后要做什么呢？我是要回中国，还是留在这里呢？
Like I said, Li Hua, you seriously need to lighten up.Stress makes people gain weight.
得，我想办法放松。Hey, Larry, 你好似好轻松，冇咩压力。不过你个肚腩点解仲系咁大噶
？Watch it, Li Hua. I'm tired of you making fun of me. You know, I've been working hard to lose weight recently.
Lighten up, Larry. 唔好嬲，我讲笑啫。我只不过想举个例啫。我咁讲 ，lighten up 啱唔啱啊
？Yeah, you're right.But don't you mention my belly again.
好啦，你翻到屋企啦 ，Larry。我今日唔想再出去，我哋听日见啦。
Wait, Li Hua, can you help me with this bag?
呢两包咁细都攞唔喐啊！唉，好啦，我帮你攞一个啦。
Surprise! Happy birthday!
哎呀，我好感动啊！你哋同我开生日 party 都唔俾我知，哎呀，你哋真系太好啦！唔怪之得 Larry， 你要我帮手攞呢个袋入嚟啦。
Looks like you've lightened up already. See, I told you you'd have a blast tonight.
咁多人同我过生日，我当然好开心啦。多谢 ，Thank you so much。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have a blast， 意思咧就系玩得非常之痛快。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lighten up。这个就是指放松，不要那么认真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